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很开心在这里有我的贵宾小光老师和我一起谈圣经人物，谈成长。小光老师你好。
乐意你好。
那小光老师，其实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我都有点兴奋而且很开心啊，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我也挺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真的是思考生命成长的事情。
谢谢你啊。还是海华和依萍啊，他们就有回馈啊。海华就说呢，听了我们的节目，还是谈到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三人家庭，他今天最学到就是神对夏甲的辅导的模式，首先冷静，然后确认身份，还有问问题。现在呢，跟她丈夫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会先冷静啊，待情绪好一点的时候再沟通，如果当时还不能沟通呢，就再甚至隔几天再沟通。最需要学习的哈是确认身份，这个是她常常忽略的。
其实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情绪的比较激烈嘛，有的时候可能是几天以后再回来沟通啊，这个方法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冲突了，我们情绪好了，大家和好了，就不去处理那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去处理呢，就循环往复，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又会出现。那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身份就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身份呢，可能你在不同的环境中你有不同的身份，你可能是夫妻的身份，你可能是儿女的身份或者父母的身份，等等，这个想清楚了以后呢，就是用健康的方式去把握自己的身份。
明白明白，真的这个需要慢慢的学习。还有依萍姊妹觉得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不能过线，不能越级。
是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对身份的那个认识是错误的啊。比如说我们上次也说，我们用这个身份的方式呢掌控别人，比如说我是父母，让儿女怎么样服在我的权柄之下啊，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份的认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谈回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接续上次的节目哈，上次的主角呢是耶利米。上次就谈到耶利米呢，他自从蒙神呼召一直忠心耿耿地传讲神的话20多年，后来神要把他传过的话就命令他写在书上，可是那卷书呢有人读给约雅敬王听，就给他粗暴地烧掉。神呢就叫耶利米重写，他也顺服，后来被同胞抓去了埃及，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还是呢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毅力惊人呢。师母请你简单的复述一下，上一次我们讲过耶利米为什么可以这么有毅力了，他具备什么条件呢？
那我们上次说到就是他目标非常清晰，因为神呼召他去做一个向百姓传讲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一直忠心哈，是他服侍神有40多年。第二呢，就是在他这个做这个神的出口的时候呢，其实神一直与他同行，神呢也在他的生命中来修剪他，让他越来越坚强，能够有毅力。还有就是他有伙伴啊，我们上次也说到八路啊，一直忠心的陪伴他啊，然后其实也是冒着危险，还有就是他有一个爱同胞的心，他不希望同胞遭受这样的一个惩罚啊，他希望他们回转。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目标清晰，有神和其他人与他同行，还有就是非常爱同胞。那今天呢，我们就看也是同样的故事， 耶利米是正面的人物，但是还有一个反派的人物啊，有一个坚决，就是约雅敬王，他也是不容易放弃的人，可他坚持的却是坚持抵挡神呢，坚持不悔改。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所有城镇的人传讲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也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转离开恶道，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在你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不听从我一再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说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成为地上万国所诅咒的。
于是耶利米就按照神的吩咐，在耶和华殿中说了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百姓都听见了。祭司、先知对官长和众百姓说，
这人真该死，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所亲耳听见的。
耶利米就对官长和众百姓说，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传讲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啊。至于我，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若把我处死，就是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你们和这城以及城里的居民啊。
官长和众百姓对祭司和先知说，
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
这时候有一个人名叫乌利亚，也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和耶利米所说的完全一样。那么王如何回应这些声音呢？约雅敬王和他所有的勇士官长听见了乌利亚的话之后，就想把他处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没有就此罢手，他派人将乌利亚从埃及带出来，解送到自己那里，然后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弃在平民的坟地中。那么耶利米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为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决意要保护他，他结果就没有被杀害了。
后事如何呢？
哎，约雅敬王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不愿意听到任何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会被攻击的消息。上集我们已经谈过，有人把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写的书卷念给他听，当听到书上说 巴比伦王一定来毁灭这地，使地上的人畜都灭绝。王和他的臣子不惧怕，不撕裂衣服，而是越听脸色越难看。他接着竟然用小刀把书割破，然后丢进炭火里了。有些在场的领袖听见，慌忙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王上不听他们，直到全卷都在盆中的火里烧尽了。然后他还派人去追杀耶利米和帮助耶利米写下神的话语的巴录。你看，约雅敬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心硬的人，因此神的审判很快就临到他了。后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预告说，
约雅敬的后代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的尸体必抛弃在外，日间受炎热，夜间受寒霜，我必惩罚他和他的后裔以及他臣仆的罪孽，我必使我对他们预告过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犹大人的身上。
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哇，约雅敬王一登基，他就开始杀人了，杀死预告耶路撒冷和圣殿会被毁坏的乌利亚。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6章。那后来约雅敬他听见耶利米的书卷说到巴比伦会来毁灭犹大啊，而事实上他也真的看到巴比伦的军队真的按耶和华所预言的越来越威胁犹大了。他没有半点的悔意，臣仆跟着他的人也不害怕，而是干脆就把书卷弄破哈，觉得眼不见为干净哈，烧掉就没事了啊。他也不听劝，有人叫他不要这样做，他也没有听劝。后来还要派人追杀耶利米和巴录，这个事情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6章。这个玩梗的约雅敬王，神其实已经给他很多机会去回转，派了先知来警告他，他是完全不愿意接受神的修剪的，不理会的。结果呢，神也透过耶利米宣告，哎呀，他这样会惨死，子孙也会受惩罚。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呢，就看耶利米书22章18到19节，还有36章。那看了约雅敬这个死不悔改啊，师母我就想到，坚持这个东西可以是好也可以是不好，对吧？耶利米他的坚持是好的，约雅敬他的坚持呢就是不好的。你觉得其实这个约雅敬王已经这么多人来劝你悔改了，神给你这么多机会了，为什么他还是坚持不认错不愿悔改？是什么的心理让他变成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对吧？
首先他真的是很傲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书卷在他面前读的时候，我就拿刀把它割下来然后扔到火棚里，然后你继续读，再读一点，我再拿刀把它割下来再扔到火棚里，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非常狂妄和傲慢，因为他内心是这样，他不肯悔改。但是另外一点呢，他觉得他可以自己解决这个危机，他当时联合埃及人去阻挡巴比伦的进攻，他不用神给他的方法，他却用自己的方法，当然最后埃及也被打败了，所以就是可见他内心是非常狂妄非常刚愎自用。
那就是说他对整个现实的现况好像都有错判了，对吗？对自己的能力还有当时面对的局势他都错判了，能不能这样说呢？
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北方来的敌人很强大，他也想用他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我们刚才说他去找埃及人联合埃及人，但是他就不肯回转在神面前。 他好像觉得这个事情跟神没有关系，只要我自己做决定就好。
所以人很奇怪啊，明明前面有一个比你更大的可以求，但是不求，就是人的罪性，就是把自己抬高哈、啊。自从那个亚当之后就是这样哈、啊，真是给撒旦蒙蔽的一种心态。那师母，我就回想，其实你辅导过很多人呢、啊，肯定看到类似约雅敬的人呢、啊，例如有小三，他坚决不回头啊、明知自己没有钱，还是疯狂的购物啊，又或者是明明我是没有具备某项能力去做某个工作的哈、啊，例如我想当老师，但其实我没这个能力当，我一定要当。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遇到这类型的人，如果愿意来到你的辅导室接受心理咨询，你会从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呢？让他能面对自己那个无助，而且愿意改变呢？
首先他愿意来找辅导，其实就是一个想改变他的这个困扰他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是非常宝贵的。咨询师是不会帮他做决定的，但是会跟他一起分析事情为什么走到现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太专注在那个行动上，说你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其实真正是帮他找这个内心，就像约雅敬，他为什么会那么刚愎自用，那么自大？其实他是内心对神非常轻慢，他非常依靠自己。那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会内心有些东西，使得你要去坚持一些事情。那我们如果好好的跟他分析这个，他愿意改变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对他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和改变。
我在想，可能那些背后的东西就是一个需要。例如，我为什么疯狂购物呢？背后可能有一个需要，我没有得到健康的满足。如果找出来，就去以健康的方法来满足它，那可能那个购物狂、购物的瘾就除掉了。我能不能这样说呢？
是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那个内心的需要，但是怎么样去满足这个需要，人就会用很多的办法。那个办法有的是对你的生命是有益处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使你的生命更加受到破坏。
所以很重要是找出你这个坚持做一个不该做的事情背后的原因，对吧？然后就去针对那个原因去对症下药。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
那今天还是很高兴同样迎来我们的小芳。小芳你好。
Hello， 大家好。
很温暖的风又吹来。那小芳还是问你老问题，刚才你就安静的在听我跟师母在讨论，你马上有什么回应啊？
刚才听到您问小光老师，那些去寻求他帮助的人，他们是什么想法？我就在回想我，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回想我当时去找心理咨询，我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需求。其实我当时就特别特别希望心理咨询给我做一个判断，到底我这事儿做错了吗？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就怎么想，我这都没错呀。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希望咨询师做一个裁判，谁对谁错。 啊，那我们就会说，那错的改了不就好了吗？
嗯、
啊，对的就可以继续坚持。
嗯，
我们很容易黑白分明，但是其实很多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咨询师其实不是一个裁判，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双方的一种互动的模式啊，双方这种内心的需要是什么呢？啊，然后好好的去让他们有健康的方式去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啊同理。
发生冲突的时候啊，就不要坚持一定要找对错，而是怎么发现问题的本质，然后一起去改变啊，大家都有份。好，那就说回小凤你自己，你觉得自己啊，今天就谈你的光明面，也谈谈你的黑暗面啊。光明面就是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是像耶利米一样非常坚持，而这种坚持就是好的，听听你的故事。
我觉得光明面和黑暗面真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吧。我就回顾自己在关系当中，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我能坚持不懈的去追求一件事情，就是在冲突中去坚持沟通，不回避沟通，然后我也不会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因为我觉得自己为什么能坚持呢？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良好的沟通是有利于关系的。
你的价值观在推动你不断沟通。
对，因为我总觉得只要去做沟通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有一个转机，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改变。但是后来话又说回来，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我也有一个黑暗面，就是说就像月雅静那样，明知做的不对需要改变却拒绝回转，就是尽管坚持沟通我一直做的不错，但在沟通中呢，我常常就是自觉有理而无法做到对人说话柔和。圣经上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做不到。但是我又反省我为何会这样，我的那个思路模式是针对问题呢，我必须要坚守我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但是呢我却没有关注到对方的需要。那个深层原因就是我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当下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有些话不吐不快，所以体贴的都是自己肉体的需要，眼里没有别人，也没有想我需要去满足对方的需要
啊。其实我们那个感受是最先出现啊，就是上次也说到，就是要先把情绪能够很好的去健康的去处理了啊，然后我们才能很好的去沟通。如果在情绪很激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说很多过激的话啊，甚至是去会刺激对方啊。那其实我们内心的很多的话呢，也表明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不是对错，而是说人不同嘛，每个人个性不同，成长背景不同，可能我们的需要也不同。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轻视对方的需要，就觉得只有我的需要是最重要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沟通就很重要。
其实这么多的坚持，尤其是那些不好的坚持哈，我们首先要看里面的需要，然后以健康的方法来满足，能不能说这是关键呢？除了自己的需要，也看到别人的需要。那我就想到一个真的很想跟你们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分哪些事情是真的应该坚持，哪些事情是应该放弃呢？
我想的是，就是像耶利米和约雅敬这个例子，就是其实他们的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的个性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在坚持。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坚持是坐在神的心意之上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执迷不悟呢？同一个特质，如果我们的方向不对，我们就是大错特错。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明白神的心意是至关重要的。
啊，这刚才乐意也说，小凤就是你的价值观啊，使得你有那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可能真正的就是去看一下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啊。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经也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回到神的那个真理中啊，就是说明白神的心意啊，其实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就会被改变，会调整。那在这种健康的价值观之下，你要坚持什么其实就很明确了。
对对对，要用神的视觉，神所喜悦的视觉来看整个事情， 那你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同。那小芳这一次听我们这样分享之后，你还有别的问题尤其是把握机会啊，小光老师在啊，你有别的事情想提出来或者跟我们讨论吗？
我觉得我很认可小光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的价值观去驱动的。那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的上面一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说靠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这个事儿做对了做错了，而是说真的有一个准则，或者再去衡量我们的对错，那就是神的话。所以就是刚才小光老师说的那样，当你去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会对你的价值观去做出一个调整。就像我刚开始特别坚持，但后来被神光照之后，我就知道圣经上的话语是对我所说，比如说腓立比书2:14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彼得前书4:9说的，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当我觉得自己无法改变的时候，但神的话在默默地改变着我。因为我觉得神的话特别奇妙，是带着能力的，并不像比如说我们心理学的某个概念，或者是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却还是做不到，但神的话却不一样，它是带着能力，我们愿意信靠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改变了。
能不能这样说，心理咨询的知识使我们明白一些东西，但是真正明白之后能不能改变，还是要依靠神的话，依靠圣灵。能这样说吗，小光师母？
是的，其实我们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那个对方啊，探索他的生命啊。但是人真正的改变的方向是在神的真理之下。其实神的真理就是刚才小峰也说，带着能量啊，带着能力，并且呢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让生命更丰盛的方向。
嗯，是的，这就需要面对神的话的时候自己那种坦白啊，愿意去面对现实。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没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非常谢谢空中家人留心听我们的交流。最后还是留给你一道反思题，你生命当中那种执拗啊，那种坚持，甚至是执迷不悟的，我说的这么尖锐哈，是哪些方面呢？能不能面对自己的黑暗面？现在愿意努力去面对吗？就把这道反思题留给你。那非常谢谢你和小芳和小光老师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在修剪当中成长。我们跟你说声再会。
再会。
再会，拜拜。
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